说新闻，论时事，
九六三好 FM 陪你看天下。
老总 group chat，
你好，我是联合早报的吴新慧。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王彼得。
今天的雇主或公司的上级人员经常会听到的一句话，应该就是灵活工作安排。那就是员工会有这方面的要求，他们希望所服务的公司或者是政府部门都能够让他们有灵活工作模式，例如灵活的报到时间，灵活的工作天数，灵活的工作地点，包括远距离或者是居家办公等等。这些灵活安排听起来对员工很有利，对公司机构和政府部门呢，可能就觉得工作上或者是协调上会麻烦一点，所以这些要求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即使是员工有很好的理由，比如他们需要照顾孩子或家里的长辈，或者是因为其他的家庭因素，希望能够有灵活的工作时间，但是在过去呢，对公司或老板来说，员工这样的做法是要求多多，没有把心思放在工作上。不过呢，今天的雇主和上司如果有这样的心态和想法，或者是对这类的轻家庭灵活工作需要视而不见，一概的拒绝，那雇主和公司的名声肯定会很不好，留不住人。全国资工总会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就指出，雇主和员工在灵活工作安排上不是一个对立面，而是可以创造双赢。处理得好的话，不仅能够协助雇员更善用时间，减少他们在交通上的开销和时间，还可以鼓励熟龄的员工包括妇女继续就业，并且呢，让雇主更好和有效地吸引和留住人才。资总的报告也向雇主和员工提供实用的建议，让灵活工作安排呢，能够提高员工和公司机构的生产力，同时能够更好地实现工作与生活平衡，所谓的 work-life balance。
远程或者灵活办公这几年很兴盛，影响方方面面，好的坏的都有。这篇报道没有举职总给出了什么能够让员工和雇主双赢的建议的例子，我只能从这几年因为自己也是家里和公司二合一模式来谈一些观察。其实我还不只是二合一，而是有所谓的第三空间，就是像游牧民族一样，也会在图书馆、购物商场、咖啡馆，甚至普通咖啡店找个清静一点的地方来办公。最近天气热，发现在商场办公的人比以前更多了。看过一个中国 UP 主说，新加坡的治安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发现我们这边的人可以在公共场合把桌上的电脑开着，离开几分钟，比如上厕所什么的，但都不担心被人拿走。这种情况我只要在外头办公都一定会看到，当然包括自己也是。远程办公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放松自由，一个穿着短裤和圆领 T 恤的人在咖啡馆沙发上对着电脑，很可能是在开董事会议。很多学生或小白领的作业和报告其实也是在商场里一个人或几个人完成的，一些人上班过程中还可以顺便买点日用品或办点琐事。会议时间如果是一大清早，我甚至可以想象有人是戴着耳机躺平在床上，然后是模式样的参与到讨论当中的，是很滑稽，但谁说不可以呢？那天早报言论版还刊登了一位商业顾问的文章，说现在的上班族虽然没有请假，但很可能是在邻国的度假沙滩上在跟你开会的。我觉得这已经是 work-life balance 的最高境界了。
今年三月的时候，政府也曾经透露会在今年推出一套有关灵活工作安排的劳资政守则，进一步来帮助妇女或者是需要兼顾看护家人的成员能够更好地兼顾他们的工作和照顾家庭的需要。这个指导呢，会设定规范和期望，来说明雇主应该如何妥善地考虑灵活工作安排的请求，员工呢也应该负责任地使用这些灵活工作安排。这样的守则肯定也是为了让灵活工作安排能够为雇主和员工实现双赢。只有制造双赢，灵活工作安排才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雇主和员工之间也能够增加彼此的信任，同时创造有人情味的工作环境。
远程办公受欢迎的原因很多，例如过去职业妇女和家庭主妇这两个角色是切割的，只能二选一， 但现在一定程度上已可以兼顾。你开会开到一半，很可能听到一个虎妈同事忘了关麦，然后突然叫孩子赶快去做功课，或不让他再看电视等等。现在的上班族开始还会尴尬，不过这几年下来也都能体谅和接受了。至于零通勤时间，少挤几天的巴士地铁，以及少一些餐在外头吃，可以省钱以及更健康，包括可以少用一些化妆品，少买几件上班衣服等等，这些好处多多少少大家都能体验到。另外是效率，这部分比较复杂，也因行业的不同和管理水平的差异而说不太准。我看过的研究报告较多是说在家办公更有生产力。我个人的经验是，如果写稿，你在家里或外头可以下笔如有神，但如果是在办公室，要慢的很多很多。但如果是讨论内容、审版面或者改版面，在办公室肯定更有效。当然，如果大多数的同事都在家的话，那同样没办法。
其实，灵活工作模式在很多地方已经逐渐成为常态了。许多企业的办公室因此需要装修来适应这样的工作趋势。共享办公室呢，也逐渐的普遍。这样的趋势还因此推高了办公室的装修成本。例如呢，在亚太地区的办公室平均装修成本今年就继续上升了。新加坡在亚太区域呢，是排名第14位。在东南亚排第一位，每平方英尺的装修成本大概是新加坡币189元。
远程办公也不是完全没弊端，最麻烦的是因为少碰面，很难建立真正的团队精神。同事如果多的话，你甚至不知道谁是谁。比如那天看到有主任发出一封电邮，说有新记者入职，就坐在谁是谁的旁边。我心里想，那个谁是谁又是坐在哪里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在空中跟大家讲过一个很奇幻的经验，改了一个新同事的稿整3个月。由于他的名字比较中性，我下意识一直以为他是男的，直到一次看早报的现场直播，才赫然发现人家是女生。你当然可以怪疫情，因为那时大家很少回公司上班，但回想起来还是很不可思议。少见面少沟通肯定会影响到创新水平以及产品质量。比如我们做新闻，有时会吹毛求疵，有不理想的地方一定坚持要改。但远程办公久了，因为沟通上有点费劲，认为不太严重的话，会告诉自己就算了吧，或者要求改动了，但也不会再去解释为什么要改，背后的想法是什么等等。这最后一点是特别想跟听众中的职场新人说的，就是远程办公很好，但它牺牲的很可能是你的学习进度和成长，因为你会失去很多被指导的机会。我也知道有些人个性内向，不喜欢交际，觉得远程办公就这点帮了自己。其实长期躲在家里，缺乏社交和互动，没有人脉，只会加重你这方面的弱点，让你更加孤立，职业发展道路也越来越窄。所以面试时要给未来老板一个积极上进好学的印象，就千万别问你这里需要回来上几天班啊。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国防部这么一个高度机密和机构呢，为了顺应和照顾到国防部人员，也有灵活工作安排的需要，特别把原来的丹宾尼区域图书馆的这个建筑呢，改造为国防部的第4个卫星办公室，让家住东部的国防部和新加坡武装部队的职员可以就近的办公，他们可以在这个安全和共享空间里享有灵活工作安排的便利。总之，灵活工作模式已经是越来越受认可和重视的工作文化，本地企业和机构不可能抗拒，否则就很难留住人和请人。